这次是以第四十四课不供养井底界，这个不供养呢正是指的菩萨能善的人，这个井底两个字呢正是属于所恭敬之法。那么菩萨如果不供养井底，正是菩萨所犯的这一条的罪。那么戒子呢，它是属于能治之法，能护之恨，那么合起来就叫做不供养井底戒。因为这个井底呢，不论是井底也好，绿底也好，那么可以说是一切诸佛呢都是以法为始，由法然后而成佛。那么既然诸佛都是如此了，何况这个菩萨佛子而不来这个恭敬供养于法宝呢？所以我们受了这个戒，戒它所以不可以毁犯的话，就是因为戒它是这个成佛的正因，成佛的种子。那么这个戒呢也是属于无上菩提的举本，所以这个法宝啊是三世诸佛之母，也是一切菩萨的上求下化的根本。所以如果流通法宝，供养尊敬法宝呢，才能够完成我们的三聚境界。完成三聚境界呢，也就可以续佛的慧命。所以在这个经文上呀，甚至于这个扒皮刺血，甚至违法亡取，那么这样的才是真正的来供养法宝。那么这一条戒呢，唯独是属于戒罪啊，也是七众弟子之中啊共同呢都有的字。那么这个大小乘呢也不是完全相同，你就好像小乘啊，如果我们不诵持这个毗尼啊，那么佛就治罪，那么你不诵到不诵这个经典，不诵这个论典呢，那佛就不治罪。那么在这个大乘佛法之中呢，应当啊修这个五事啊，那个注解里面有，就是受持、读诵、书写、想法、供养。那么在大乘佛法之中啊，应该有这种五种事。如果我们不供养三宝啊，那就犯了这一条戒啊。那么这是大小乘之中的不同的地方。然佛子，那么这一句还是表起这个能犯的人，常应一心受持读诵大乘经律。这一段呢是属于第二课叙事，就是叙说菩萨不能够如法供养经典这些个事。那么这一课一共就分为三课，初表却受持，那么佛呀把它裱起来，就裱起这个要读诵，要一心受持读诵大乘经律。学此呢，学诸菩萨要好好的受持。而一个呢，别列却是，是特别列出所缺之事啊，那就下一课啊。第三一课呢，举非结果， 抵出菩萨所犯的过非，结成这一条，那么这个轻罪之过。那么现在是属于第一啊，常应。那么这个常应两个字呢，表示菩萨呀，不要有所间断，恒常应当，就是转一心，是转起一心，把我们这个一念心呢，就放在这个受持，受就是如法受如来的戒法，持持持如来的戒法而不毁犯。那么下边呢，多诵多背多，对着这个经文而多诵，是背着去啊，那么放下这个经文而背啊，就是对多背诵。那么受持读诵什么呢？是大乘的经律，也这个大乘经律呢，就指这一部《梵王经》啊，它又是律又是经，就是大乘经律。那么听这个发音，这莲池大师讲说：“一心者，表示菩萨没有第二念心，说明他是以这个一心受持读诵，等于那个一心不乱的样子啊。嗯”十名持守，那么这个最初开始呢，就叫做这个多多的受持，多多的这个读诵。那么一心呢，好像这一段文叫做一心。这个一心呢，在这个念佛之中啊，有这个四一心，有这个离一心，有四一心念佛，离一心念佛。那么我们在这个受持读诵这一部《梵王经》呢，也应当如是，叫做一律。这个一心者，那么念佛有四一心、离一心，但是这个持戒什么叫做四离心呢？下边就表起来给我们解释了，叫做四一心者，一心持戒。一心呀，手持，一心手戒，持之不易，诵之不忘，无背离意，无分散意，心不为戒，戒不为心，名一心。这个叫做就是四，叫做四一心啊。就是说，以我们这些的这一心呢，手持这一部菩萨戒，支持这一部菩萨戒。而不我们这一类心呀，而不改变，而不变异，这个不异了就不变。也就是受持菩萨戒而不改变，诵我们对着或者是对着背诵这一部《梵王经》呢，而不要把它忘记。那么我们这一类心呢，也没有违背反逆之意。我们这一念心呢，也没有分别善乱之意。这样的，我们这一念心不违背一戒，戒亦不违背一心。那么可以说，戒法与我们这一念心呀，打成一片了。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四一心，这个持戒法。那么其实他这样解释呢，和那个四一心念佛的意义也是完全相同的。下面解释这个离一心者，就我们现在这一念心呢，暗暗的，这个名字暗，暗暗之中啊，与这个戒律啊完全是相符合，叫做明乎一戒，那叫做不持而持。我们虽然在这个心中没有这个戒法，但是每一条戒法而都不毁犯。叫做持无持相，在持戒方面没有这个持戒的相状。为什么说没有持戒的相状呢？因为持戒就是我这一念心，犯戒呢是破犯我这一念心，所以持戒即是持心，持心即是持戒，就持无持相，不诵而诵。那么这能够这样的做得到啊，那就对于这个梵王经可以说不诵而诵了。诵这个诵戒也没有诵戒的相状，即行而是戒，即戒而就是行了，不戒这个能持之行，也不戒所持之戒， 那么形与界呢还有一体的，那么这样的持戒呢，那就叫做离异性的持戒。这个能说双勇啊，有这个能这个持戒，这个双勇有犯无犯，双双的勇慧，甚至有犯与无犯啊，也都是我们这里的行啊，所以这个就叫做离异行。那么在这个地方解释这个行与戒呢，正是按这个理论来解释的啊。前边那个四义行呢，正是我们一念行受持这个戒法与我们行相应。那么后边这个离异行呢，正是也没有能持之行，也没有所持之戒，那么这样就叫做离异行。那么这是莲池大师啊，他的解释这么一点道理啊。八皮为子，四血为目，以水为髓，虚骨为鼻，属血复介，五皮不止，绝数出八。一些俗之，常以七宝五家香火，一切家宝为香囊，圣经礼具。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别脸确实，就是刚别。说列出来呀、啊，那么佛说却我们这个恭敬供养这个经典之事。这个八皮为子啊、嗯，或这个赤血为母，以水为髓，虚骨为鼻呢？那么这是呀、啊，举重况情，把这个重要的事举出来。上界菩萨应当清楚，何况下边那个情的事情呢？重的事情上界主，情的事情呢，可以说更加应当主了。这个八皮为子，那么菩萨呢，就是说没有这个纸张啊、笔密等呀、啊，菩萨也应当把自己这个皮，这身上的皮把它拔下来，转为这个纸张。刺血把自己身中的血把它刺出来，作为这个木子。那么以水将自己这个脑，这个脑水呀、啊，把它这个干出来，作为这个木子之水啊。细骨分析自己的骨头啊，而作为这个笔。那么这样的苦恼的事情，尚且需要来做供养这个经典。何况其他的这个小事情也不能转来。书写福建木皮骨质绝数绝把一些书词。那么下面呢，就举这个普通一般的这种事情，让我们流通这个经典，就是把这个情的事情举出来。书写就是说，纵然上边呢，我们八皮为子，赤血为母，以水为髓，虚骨为鼻的话，也要运用我们这个书，就是楷书写，就正写，用这个楷书正正当当的一笔一画把它写出来。那么写出什么来呢？福界就是把这个十种四十八情、三世诸佛所流传的这个戒法。就是这一部《楞严经》，就要流通于后世。木皮骨子，那么这一句呢，这个木皮的这个就用那个这个树木这个皮啊、嗯，这个上边这个木皮呢，就是用那个树木的皮，下边这个骨子呢，其实这个骨子指的什么呢？就指的那个许树。因为这个许树的皮呀、啊，它能够折纸，叫做木皮骨纸。那么在这个印度呢，用这个花树呀，或者这个贝叶呢，都可以当作这个纸张来书写这个经界。啊、嗯，那么下边这个绝树竹板，这个绝呢就是这个绝愁这个绝断，那么树板等。这些个呢，就用用那个那好像那个绝愁就那个林子那一类的，也是特别的薄。那么上边呢，也可以书写这个经典。你就好像这个楞严经啊， 就是在印度啊，他用那个最薄最薄的灵纸，把它写到这个灵纸上面，然后也把这个贝类把它割开，绑在这个贝上，然后才流传到我们中国。那么这是这个绝书出版，这就表示啊，所谓这个纸张可以流通这个经律的意义啊。竹板，这个竹板呢，现在呢，我们都是用这个竹子啊来造纸。你就好像那个在我国的汉朝的时候啊，这个火的时候啊，这个蔡敬忠啊，他用这个树皮而做纸，有的时候呢就用这个破烂的布而做纸。那么现在呢，都用这个竹子啊、嗯。那么好像这个加拿大呀，有一种树，那一种树呢，它也可以做纸。那么他供应这个全世界的报纸啊，都是用这种书来做这个纸的。一些书写就应用这种东西啊，完全我们要把它用到这个笔墨纸张，把它应用这些个东西，那么正正当当呀，把它楷书把它写出来。那么为什么要写这个戒律呢？是流通于后世，利益未来的众生。那么不但是啊，一些书籍把我们把它写出来以后啊，自己要持而不犯，并且呢还要常以这个七宝，就金银琉璃玻璃瓷器赤珠玛瑙等，应用这个七宝贵重的东西啊，以及最最贵最好的这个五家的香五家的花来供养这个法宝，并用一切这个一切家宝为象征，应用其他的诸多的家宝啊，来作为这个圣经的这个那个经函啊，或者圣经律的这个小子，圣经律的这个柜子，那么这个也都可以。这个小脑呢，其实就是指这个或者是那个圣经的袋子、圣经的经柜、圣经的经小等，都可以称之为小脑。不过这个脑呢，是用布缝这个袋子的意思啊。圣经律卷，拿这种东西呢，把这个经卷、律卷把它盛装起来，保持的好好的，不要让它破坏。那么这个意义是什么呢？都是呀、恭敬这个经典的意义。那么保存这个经典呢，就流通于后世，使令这个未来的众生呢，可以得到利益。这个合著上面就说的供养有五十也受戒，我们受戒就是受戒持戒啊。第二呢，那么受戒持戒怎么样读怎么样呢？就需要把这个经文对读背诵啊。要是利用后来的众生呢，那就熟悉。第五，现在呢，我们要用这个香花加宝来供养，这个把皮为纸等呢，就举重况轻啊。你看这个莲池大师讲，八皮持玄等有二义，一者身份的玄弱呀，命根所管，世界至宝重者，那么这是舍弃生命而流通于慧命。那个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属于生命，流通这个法宝呢，那是属于慧命啊。二者意思呢，四大是属于虚假的，那么终归于失败，世界之无用，最没有用的东西是我们这个身体。但是我们使这个身体无用之物呀，而成就这个经历利众生的大用啊、嗯。那么下边呢，就解释这个骨子，它是一种树啊、嗯，这是用这种树皮呀、可以造纸的了。然不如法供养者，请受罪。那么这是第三个举非结果啊、嗯。那么假使菩萨不能够如如法法的像前边佛所说的那一种五种事情如法的呢恭敬供养这个大乘法宝的话，那么菩萨呢就犯了这一条请垢罪。你看这个法眼艺术啊，这个大乘的经典呢是祖父之母，那么菩萨呢当然是应当的如法供养， 如果不供养的话就犯罪。那么三世诸佛呢，皆都是这个从这个经典律典之中人出，所以叫做父母。假使我们忽略高慢于自己的父母啊，而不供养，那就是不孝。那么三世诸佛都是从经律而出，我们不恭敬这个经律呢，那也就是不孝了。那么下面这一段这个小字呢，我们就不解释它了。那么因为这一段呢，就是那个就指我们这个出家人呢，啊或者这个在家居士啊，对这个佛像啊、经典而不恭敬，啊，那么这一段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意思了。那么这一条呢，这个戒对轻重方面的，五净行故得罪。就是说假设菩萨呀，他没有这个恭敬供养这个法宝之心，所以就犯了这一条的罪啊。这个三世开劫呢，这一条之中啊，唯独是戒罪，而没有什么开业。慢法，如果菩萨呀轻慢这个法宝，那就会远离这个如来的正法，就失去我们自己的这个智慧之种了。但是我们恭敬法宝呢，那么我们生生世世啊，在在处处呢，常能够遇到这个佛陀所说的微妙这个法宝。那么这是这个将来这个说的这果报啊。呀，佛子常起大悲心，然如一切诚意邪者，见一切众生应当唱也。汝等众生尽应受三归十戒，然见牛马猪羊一切畜生应心念口也。如是畜生发菩提心，而菩萨若一切畜三临传也，皆是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是菩萨然不发教化众生心者，犯请受罪。那么这一条呢，是属于这个第四十五条，不化众生界。这个不化呢，正是指的这个菩萨不教化众生。下边这个众生呢，就说话之简单。你看这个菩萨，他本来是上求佛道之意。那么你想要上求佛道，必须要下化众生。因为下化众生呢，才能够完成这个无上的佛道，那么这是一定之理啊。所以这个不化，这个不化两个字呢，正是菩萨所犯之过。众生呢，正是这个所化之境。所以菩萨不教化众生，正是菩萨犯了这一条戒的过处。戒呢是能知之法，合起来就叫做不化众生戒。那么这一条戒也唯独是属于戒罪啊。如果我们不教化众生呀，是违背了我们这个誓弘誓愿。因为我们受菩萨戒的时候，那么一定要这个发这个誓弘誓愿啊。如果不教化众生呢，就违背了我了，违背我们受戒的时候发这个誓弘誓愿。那么这一条戒也是在这个七众弟子之中啊，全部都制定。那么小在这个大小乘之中，小乘呢，他没有教化众生的责任，也没有教化众生的义理，所以在小乘律中啊，他不制。但是在这个大乘佛法之中呢，大乘这个戒律之中呢，他自令菩萨必须要度人，如果不度人呢，那就是属于犯戒。那么在这个菩萨呀、在这个前一条戒之中，是属于恭敬这个法宝。法宝呢，正是我们说恭敬之境。那么这一条戒呢，是属于这个下化众生，也就是以法上边恭敬法宝，那么下化众生呢，用什么来化教化众生呢？还是要以这个法宝而来教化众生的。所以这个菩萨 发了这个菩提心，行菩萨道的时候啊，怎么样叫做菩？怎么样叫做菩提道呢？菩提道就是觉道。那么，那个所谓觉道呢，就自己要自觉，也要觉他人。那么这才是真正是菩萨，哦，菩萨的意义。所以菩萨呢，应当呀，本着这一种的精神，然后可以买我们菩萨这个所愿，就是自利利他这个愿力。所以嘛，佛也就治了这一条的戒。呀，佛子，那么这一句呢，还是表起这个能凡的人啊，长期大悲心。那么这一句话呢，是以这个第二一课的表这个叙事，也就是叙说菩萨呀，不教化众生之事。这一课就分为三课。除却其本心，这个却呢就是佛却，本是释迦牟尼佛呀，却诸菩萨要升起这个慈悲之心，要转这个自利利他之事，好，要利众生之事。第二一课呢，了本心事，就是连出来，那么发起这个慈悲之心，转什么事呢？这就要教化众生。那么小乘之中呀，他所以不化众生呢，就是没有本心；大乘呢，绝对离不开这个本心，本心就必须要利益众生啊、嗯。第三，积分结果，举出菩萨的过分，结成这一条戒的过处。现在是说第一啊。咳咳，长期大悲心，那么这一句话，正是写把这个菩萨这个大悲心把它举出来。那么什么是大悲心呢？这正是属于那个，在这个法性之中呀，生佛同体的这个大悲心。所以这个凡是菩萨呢，都应该升起这个同体的大悲之心。因为什么呢？生佛平等，不但是升起，而且要长长的升起，要很长的升起这个大悲心。因为这个大悲心而不断，才有利益众生啊。假如大悲心一断呢，那么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也就会停止了。所以这个大悲心呢，很关重要，就是这个大乘之中的很关重要的。你看这个如意大师解释这个大悲心者，指一切众生，就是菩萨了知所有的一切众生，并且三世所有的一切诸佛，以我身心无二无别，是以我现前的这一念身心，那么无二无别，没有二体，也没有二法。那么既然三世诸佛以我身心无二无别，一切众生呢也以我无二无别，所以三世诸佛已经成佛了，但是一切众生呢仍然在受苦，所以既然一切众生是同体，那么他这个性德是同体，那么性德同体之苦啊，那我怎么能够不救呢？假使不利益众生的话，那么可以对自己的性德同体性德呀，那就有所确切了。所以你这个同体性德啊，必须要以众生之乐、那么就因为这个心性是同体的了。你看这个法音啊，不业慈者，为什么单单业大悲而不业大慈呢？慈之以乐，悲之把苦。那么这个把苦呢，他超过极过于这个一乐，有苦去呢，这不即是乐了。所以这个悲心之中呢，简单的就有这个慈心。所以这个赞佛叫做大悲世尊，赞这观音菩萨叫做大悲菩萨。所以这个大小乘所有分别的呢，就在一起，有悲心没有悲心。小乘他不利众生，所以没有悲心。大乘呢， 绝对不可以缺少这个大悲心。所以这个在情感失意之间还都不可以没有，所以这个长期大悲心。然若一切诚意邪者，见一切众生应当常以汝等众生尽应受三归十戒。那么下边这个事情呢，就是以这个生，就是以从这个大悲心中而发出来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啊。那么这一段呢，这里是这个第二则啊，连悲心之事啊，连出这个悲心之事，这个又分为三则，除戒人应发心，即戒到人道；二戒俗，就戒到畜生道，而应他发菩提心；三随风。就是水在于何方，水在于哪一类的众生，皆都使令他们发心。那么现在是水第一个接人，就指这个人道之中了。然如就是菩萨，假使我们行菩萨道的时候啊，或者来到这个一切，这个一切是种还是种子的呢？这已报的世界呢？或者是这个大乘小异，或者在家人这个舍子之中，或者在这个路途之上，凡是我们这个如眼能够见到的，其实我们如眼能够见到的呢，只就是人道和这个畜生道，其余的呢，我们如眼所见不到的。假使好像那个达到的六通罗汉，那么他六道众生呢也都可以看得到不过呢，我们反复众生的如意呢，只能够接到人道一次多了。那么下面这个接一切众生，上边指这个处所，下边呢正是指的众生。那么凡是在任何一个处所接到任何一个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包含六道，不过我们反复众生呢，是现在的指台这个人道，下一颗呢才是指这个畜生道的。那么见到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应当畅言，那么应当呀对他们转如是的畅言。说汝等众生尽应受三归十戒。这个汝等就指这个人呢，是或者这个或者是男女老幼准备贵戒的，不论是什么人，都应当这样的。是汝等众生啊，尽应，那么是可以说完全解读应当受什么呢？受这个三皈。三皈呢，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么给他受了三皈以后，然后呢才以他受这个十戒。这个十戒呢，有的地方说明就是这个十善法，有的地方呢就指的我们梵王经中前边那个十条重戒。其实按这个经文的意义呢，就是指的那个十条的重戒为什么写受三皈呢？写给他说了三皈以后啊，才正式给他受这个菩萨的十戒。假设你没有给他受三皈，那等于以这个讹人受菩萨戒了，那么这个就不符合这个梵王经中这个意义。应该先以他受三皈，受了三皈以后他是三宝的弟子，那么这样子呢就可以再以他受十戒那么所以这先受三皈，那么然后给他受这个十戒法。你看这个梵音莲池大师讲了，那不要五戒，那么文中啊，为什么他不讲这个五戒，而单单演这个十戒呢？因为这个五戒，它是属于人体之瘾。那么你想要把这个身体之瘾呢，那你就吃五戒。这个十戒呢，在梵王经中这前边十条这个根本大戒，那是行菩萨道的。因此那么就是先以他就不谈这个五戒，而谈这个十戒那么就是说先以他受这个三皈那么已经说这个 这个人切之引呢，再以这个受这个菩萨戒的十条众戒呢，那就让他行菩萨道。所以这个不谈这个五戒啊。然戒牛马猪羊一切畜生，因心念口也，如是畜生发菩提心。那么在这一刻呢，是戒除，戒到这个畜生这一类啊，也要令他发菩提心。那么这个畜生一类呢，就包含有这个水陆空，水中这个鱼类，陆地这个走兽，空中的飞鸟，包含这一切啊。是染戒，假设菩萨三人戒到这个一切，所有一切这个牛马，一切的牛，一切的马，一切的猪羊，那么叫做一切的畜生，那么这里边包含这个水陆空了啊。应心念口也，那么此时呢，这个菩萨就应当啊，一些心中啊转这个思念。心中转这个思念，怎么样叫做心中思念呢？就是说思念彼等众生呀，他们五十以来呀，失去了这个本觉佛性，那么因此呢，就起火造业，受持苦果了，轮回于生死之中啊，了悟出奇。那么我们一些念思念之后啊，然后呢再发口。叫做心念口也，然后借用这个口啊而发出这种言语来。如是畜生发菩提心，那么现在你们既然是畜生，达到这个畜生苦乐的果报，但是呢你要晓得这个达到畜生的果报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就是在过去生中啊造上这个畜生之因，有这个畜生之因，所以才受这一种畜生之果。如是畜生发菩提心，那么你们现在呀要赶快一些皈依三宝，写让他们皈依三宝之后呢，是受这个凡学的三轨，再以他们呀啊受这个菩萨的实践，也就让他写发菩提心，然后呢再受以这个菩萨实践。那么这正是呀让他们发菩提心。那么这个拿这一句发菩提心来讲呢，那么前边那个实践呢也就可以说明，正是指的百王经中前边那个十条的重点来讲的啊、哦。那么也是让他先皈依三宝呢，就是说然后再受这个让他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呢，才正式啊属于这个不是一个人受戒啊、哦。你看这个哈珠啊，心念口也者，那么这个菩萨呢了达这个生佛彼此啊都有这个同体，都是这个有这个同体的大本，那么而且这个同体呢以我们这一类心性啊，以三世诸佛同体，也以一切众生同体，既然以这个同体的大悲，有这个同体这个法性之力，那么我们这样的心念口也呢，就希望他们呀能够在冥冥之中啊感通，使我们现在这念心或一切众生这个畜生之类中，他现前这一念心在冥冥之中可以感通，尤其感通呢使令他们开悟明白哦，我过去呀转这个畜生之因，现在呀受这个畜生之果，那么这是目的是就在一起，因为有这个同体之心呢，彼此在冥冥之中才能够有所感啊。菩萨若一切处三川林野，皆是一切众生发菩提心，那么这是第三识，叫做水访水界定法。那么水访呢，就是水起任何一个地方，水起呀所界任何一个众生，皆都使令他呀发菩提心受菩萨戒，也都是协议他受这个三轨，然后啊再给他受这个令他发菩提心受于这个菩萨的实戒。菩萨 然而一切菩萨呢，如果他在这个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啊，如以这个一切处，就是任何一个地方，或者这个山，这个高山，这个这个树林，那么这个平泉，这个广旷野之外，这任何一个地方，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见到任何一类的众生，也都要使令他们呀发这个菩提心。下面这个一切众生的就包含所有了，连这个鬼神之类啊也都包含在其中，或者这一切众生呢就包含所有这个六道所有的众生了。那么也是一些给他们受这个三皈依，那么然后呢再让他们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之后呢正是给他受这个菩萨这个实践。是菩萨然不犯教化众生行者犯请作罪，是菩萨，那么就是这个受了菩萨大戒的人，假如受了菩萨戒，发这个菩提心，转行这个菩萨行，转这个自利利他的事情，这个人呢，假设他要不发起这个教化众生之心呢，那就犯了如来所记的这一条请作罪了。因为呀，这个菩萨呢，假使能够使令一切众生听闻到这个佛法上三宝的名称，了知到这个出生道这个苦恼，使令他们发这个归向三宝之心，归依三宝，然后呢，再叫他们发这个菩提心。那么此心呢，让他发这个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是什么呢？正是这个本源的心地，也就是众生的福性，这个众生的福性是人人本具，各个不无的。因此啊，那么我们众生迷呢，也是迷这一念心；诸佛所悟呢，也是悟这一念心。所以这个菩萨处处教化众生，就让他提醒他现前这一念心，使令他冥冥之中感通，使令他可以开悟。那么这个目的是在于此。所以要一定要发这个教化众生之心。此经那么这一条戒呢，具备四业成罪啊。第一业是众生，是这个有情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呢，可能包括的很广，人道、畜道，乃至这个六道之中所有的众生呢。假使有这个达到神通的话，那么以道的众生也都可以见得到啊。二众生小。第三，无教化的，就说菩萨呢，他没有发这个教化众生之心，那么这正是所犯的过的啊。四，不行教化之事，那么他也不实行这个菩萨教化众生之事，那么这个欲化而不化，这遇到可以教化的众生，而又不发心来教化众生啊，所以是觉得，那么谁有谁任何一件事情而现起呢？也都结成这一条线的罪过。这个解字，这个解字呢，在这个哈州人大事化众生呢，不出事实啊。哪事实呢？第一种就是布施啊，布施呢，就是我们有这个财施、法施、无畏施这三种，就如同我们这个这个劫成杀道，那个劫就劫贪，劫贪就不肯布施众生的财物，嗔恚呢也就不布施众生的这个佛法，杀生道这个杀生命道财物呢就不肯布施众生的五味。那么如实在所说记，这是不可以的啊。第二一种呢，就是爱语。什么叫做爱语呢？是我们这一条戒中所指的，这让一切受众生的三皈，受以众生的这个实戒，让众生发菩提心。那么这正是一切众生之所欢喜，所以叫做爱语啊。第三利益，第四同事。那么下面呢，有解释了啊。此经呢，也属于此界所舍，还能。我就是这个这一种结论说啥了啊？你看下面这个利益，其实这个利益呢，就是这个利生，不是爱与利生同事啊。 这个利益就利益众生了啊。假使菩萨以这个血恨心而不舍教化众生呢，那就属于染污犯。那么是染到现代呢，犯也是属于犯，它是属于非染污犯。这开业之中，然彼为而不如法，就是说彼人呀，是他做这个事情的人呢，他所做的不如法。什么叫做不如法呢？属于恶事。那么这个菩萨不利益他，那不犯啊。或者菩萨自己有病，或者菩萨自己年老无力，或者维护了大众生的制度，这都不犯啊，这都是不利益他不犯。假设彼人虽然虽如法，而能令多人呀升起这个非法之事，那么这样的人也不可以来利益他。假如利益他呢，使令多人升起非法之事，那么这是不好的，所以这个人不犯。如果降服这个外道，或者以方便使令别人调伏呢，这都不算是犯。在这个统事这一块中，那么菩萨以这个嗔恨心不同事呢，是属于染污犯。如果染到现在呢，那是非染污犯。你看这个下面小注啊，见众生所作不以同事，所谓这个食量主事，就是食为多量，那么诸多的事情啊，然在行路，然如法这个共行利益，然这个铁业，然守墓，然火整，然机会，然佛也，不以同事的入后，这不以同事这是一可以的。那么在这个事情，在这么多诸多事情之中呢，假使我要想利益他，就我的同事啊，因为什么呢？或者共同做这一件事情，可以使令他如意佛道。那么下面也得开业啊，染病无力，或者染比自己有这个能力办得到，那么这不以他同事呢就不犯啊。染比人自己多办，那么他有很多的同伴帮助他，这个也不。